大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Rachel，
我是瓦溜溜，
我们今天是第八集了，
没错。
我先跟大家预告，今天的故事呢非常的短，
嗯，
但是很精彩
哦。一开始就先破完全部的梗了，
对，大家会听到一个既惊悚然后又恐怖的鬼故事。
鬼故事吗？
没有啦，不是鬼故事啦，只是像鬼故事一样可怕。
嗯，
好。
但你刚刚说惊悚，
谢。我来跟各位的听众致歉，就是呢，上一集我的思跟诗发的有够糟糕，
死丹利。
大家听到死丹利、死黛拉跟身份高贵的白兰奇的时候，请大家多多的包涵，我从今以后会特别的注意，我们必须要字正腔圆，我觉得这是对表演基本的尊重。
好的，
偷偷呛一下，就是那些咬字不清楚的表演者，我都是内心对他翻一个白眼，
包括你自己。
对，包括我自己。我会努力。
好的，
今天的剧本呢，名字叫做米蒂亚，或者是翻成美迪亚也都是可以的。它呢是希腊悲剧，是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之前创作出来的剧本哦。就是希腊悲剧，希腊悲剧我相信是每一个戏剧系的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剧种，因为它超特别。
怎么说？
首先呢，它的剧场形式就是很屌。
嗯。
演员呢会在一个空地上面演，它不是一个舞台，它不是一个剧场，它就像是你去可能公园里面有一个平台，他们就在那边演。但是呢，它的观众席会是一个往上拉高的倾斜的一个形式，
像罗马竞技场那样子吗？
有点像那个感觉，是环绕式的
哦。
然后这样的剧场结构啊，其实演员你不需要麦克风，你只要本身讲话的投射，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哦，就我们叫它投射，就是你用自己的能量，俗话说用丹田去发声的话，就可以不用麦克风，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听得很清楚。
好强哦，
超级强，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讲话为什么那么大声，嘿，那是投射，这是我的专业 OK。 然后再来呢，希腊悲剧的演员很常会戴一个面具。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像现在可能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荧幕嘛，让你可以看清楚那个歌手或是演员的表情，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以你其实是看不太清楚那个演员的面部表情。抱歉啦，各位观众看不到，如果我们之后有 YouTube 频道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我现在给华溜溜看一下，这个面具呢就是长这个样子，他的五官其实是很立体，它就是会在眼睛跟嘴巴的地方挖洞，
嗯，
所以是有点恐怖的吧？
很恐怖，很像兵马俑哎、欸。
对，就是是会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剧情的张力的
哦。而且它都特别做成 O 的那个嘴型，
对，
哦，
是蛮恐怖。再来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所以啊，你看希腊悲剧真的是戏剧系必学的一个剧种，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在术语上呢叫做机械神哦，就是当剧情发展到无法收尾但又必须要收尾的时候，就会天上降下一位神明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个叫做我们称之为机械神，就是这个神的出现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是为了让这个剧本结束。
嗯，
所以放在现代的剧种来看，我也会觉得哇，你的剧本可以再加油，
真的是听起来需要一堆就是很需要加油的元素、欸、
但是蛮有趣的，
嗯，
毕竟那个是很多年前，
没错。
好，那这是希腊悲剧非常非常粗浅的简介、哦、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剧种的特殊性。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叫做米蒂亚，或翻成美迪亚，她就是这个剧里面的女主角。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对，我很常在那种什么漫画啊或是什么小说都很常看到作者喜欢用这个名字在女主角身上。
他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的性格跟她的所作所为呢，也是从希腊神话里面去做延伸的故事。好，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米蒂亚这个人在发疯。
怎样？一开始就要发疯，很累呢。
他一开始就在发疯，这个剧本里面从头到尾米蒂亚都在发疯啊，他都在被着愤怒之火燃烧。因为呢，他挚爱的老公叫做 Jason 呢，移情别恋了。
什么米蒂亚叫米蒂亚，然后他老公叫 Jason， 突然超现代。
剧本写的哦，不要问我。
好的
，Jason 移情别恋，但是呢，他们两个是从蛮夷之邦，也就是边陲之地，一起私奔到现在这个城邦里面来的。米蒂亚呢，原本是蛮夷之邦的女儿，族长的女儿，
哦，有点像酋长公主。
对，但是呢，她同时也是一个有法术的女巫，
哦，
而她在故事里也是太阳神的孙女。
好复杂的关系。
他帮助了 Jason 取得了金羊毛之后呢，他就跟金羊毛一起要私奔，因为他爱上他了。
跟金羊毛要私奔。
Oh my god! Oh my god! 哦，啪啪啪啪，重来重来。他跟 Jason 要私奔，金羊毛应该很难私奔。好，他跟 Jason 一家要私奔，而且呢，他的亲人，也就是他的亲哥哥，还搭着船要来追杀他们。但他为了成全自己的爱情，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哥哥，而且把他碎尸万段之后抛向大海。
Oh my god！
所以从这个前情，我们就知道米蒂亚的性格其实是非常心狠手辣、很强势，而且又有法术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女人。
嗯，
他跟着 Jason 来到雅典的城邦叫科林斯，这个城邦之后呢，没想到 Jason 爱上了这个城邦的公主。应该说这个城邦的公主爱上 Jason， 而 Jason 在衡量了一切之后，就觉得我当个驸马爷，我之后就可以继承这个城邦，哇，一切都会超棒，而且我还可以有钱，我就可以过很爽的日子，我要荣华富贵。他就抛下了米蒂亚跟这个科林斯的公主
私奔了。
没有私奔，他就住进了他的皇宫里面。而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城邦的破旧小屋里面，米蒂亚就一个人带着他跟 Jason 之前生下的两个孩子，每天哀怨的在这个房子里面过日子。然后就诅咒 Jason 不得好死。
但她是女巫，她可以真的对她下咒吧？
哇，你突破这个盲点，我会再用别的法术帮你在梦中询问这个作者。好，我们继续。对，他就非常的愤怒。这个时候呢，国王来了，国王是 Jason 的这个科林斯公主的爸爸，也就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对，他就来到米蒂亚的房子，就对他下了一个决定。
什么？
就是我要把你驱逐出这个城邦。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父王忌惮他的能力，觉得他有可能对自己还有对 Jason 还有对他女儿也就是公主是产生不好的想法，所以他就决定要把他驱逐出去。这个时候米蒂亚呢本来就已经很疯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他竟然不疯了。
他怎么了？
他恳求，他恳求这个父王能不能够再给他一天的时间，因为他还要收行李，他要安排他要去哪里，就是安排所有事情需要一天的时间。对，就请求国王给他一天的时间再离开这个城邦。结果这个父王呢就对跟你的反应一样，就觉得啊，这个要求也算是合理，毕竟他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啊，
就让他安排一下不为过，就给了他一天的时间。没想到米蒂亚在父王一离开马上原形毕露，他就说这个父王简直是蠢毙了，他竟然愿意给我一天的时间，光这一天我就会让你后悔莫及。
他要干嘛？
他要在这一天之内计划出非常详尽的复仇计划。
一天？
一天内他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他当下呢就马上盘算他到底要怎么样。突然他悲痛欲绝。
这么突然？
对，因为他想到的计划非常的狠毒。
嗯，
你要猜猜看吗？
如果是我猜，因为她是女巫，所以我应该会猜什么下一些诅咒之类的吧，就比如说诅咒他们生下来的小孩都变成羊。
怎么了？变成羊
不是很符合以前那种
好狠毒哦
希腊故事的那种感觉。
可是羊很可爱，为什么不生成蛇？
哦，
蛇比较丑啊。
你好坏哦。
米蒂亚的复仇计划呢，要葬送他两个孩子的性命。
为什么？怎么了？
让我娓娓道来。
好，你说。
他说他要假装要成全这段婚姻，
嗯，
所以他要准备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物，
嗯，
是一个纯金制造的礼服，而且是用最好的丝线去缝制的，上面还要镶满各种的珠宝。
一天之内？
对。
Oh my god，
毕竟她是太阳神的孙女嘛。
好，
先不论她要怎么搞到这个衣服，剧本没写，你不要为难我。
没问题，千错万错都是剧本的错。
对，我只是把它转化告诉大家而已。
好的，
她呢要搞到这个礼服之后，在这个礼服上面涂上剧毒，
嗯，
再让她的两个孩子亲手奉上给他们的后母。
嗯，
公主就会换上这身礼服，身中剧毒，口吐白沫而亡。
Oh my god！
但是既然她要孩子送上这个礼服的话，这两个孩子就也难逃
一死。
对，
为什么不能叫一个去送就好了？要两个人一起送？你要再寄信给作者吗？
没有，这个你要等我娓娓道来。
好好好，
这个后面会解决哦。嗯，我好感动，这个作者还是有脑的。
Oh, OK OK， 终于有一件事，
他超强的好不好？他在希腊悲剧比赛是蝉联多年的冠军呢，你不可以这样质疑他。
希腊悲剧比赛？
对对对，等一下再说。然后好，他想好这个计划之后呢，他就非常的痛苦。
嗯，
所以我来念一下他在痛苦什么。
好，
然后大家听我念这些台词呢，你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演员的人的痛苦在何处。
好的。
米蒂亚说，我恳求你一件事，就是让孩子留下来，并不是说我想把孩子留在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国家，让他们尝受敌人的侮辱，而是我想用计谋毒害国王的女儿。我要让孩子双手捧着一件织工精致的礼袍和一项黄金的冠冕作为礼物，恳求他不要把他们驱逐出境，而我会把这些礼物染上剧毒，一旦他把衣冠穿戴上，他自己以及所有触碰他的人都要暴毙而亡。只是为了实现这项计谋，我需要付上代价，因为我要杀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人能给你们安全的保证。当我毁掉 Jason 全家时，我会离开这个地方，逃脱手刃亲子的罪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行为，可是我实在无法忍受敌人的嘲笑，只好任由这件事发生。我活着有什么益处呢？没有国，没有家，痛苦时没有避难所，我的错误早就注下了。在抛弃夫家，听信一个希腊人的话语时就注下了。承蒙上苍的佑助，现在就是向他讨债的时候。他将无法看见自己和我所生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别奢望和新婚夫人再继子嗣，因为我所下的毒液必使他惨然恨死。别以为我是成日窝在家里的弱女子，正相反，我能够帮助朋友，也能够伤害敌人，这样的人一向都会被人纪念。OK， 大家可以明白我们这些身为演员的苦楚吗？
你念得好喘哦。
很难，这些词不知道哪来的。
不是他在跟谁讲话？他在自言自语吗？
他在跟唱诗，就是 chorus 歌队讲话。希腊悲剧会就是老实的交代自己的过程，有点像
像那个八点档的时候，坏人做坏事前都会在心里把自己要做的事默念一遍。
对，他们都是会这样子，他在跟 chorus 讲。
所以八点档是参照希腊杯。
这个时候，唱诗队也有回复，他说：“你既然已经将计划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想帮助你，一方面又想维护肠道，劝你不要这样做。”米蒂亚回：“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你们这样劝说，我是能了解的，但是我吃过的苦头，你们没有尝过。”唱诗队说：“你真的狠下心杀害自己的骨肉吗？”米蒂亚说：“有什么狠不下心的？因为这是伤害我丈夫最有效的办法。”唱诗队问：“同时也会伤害你自己，你会变成最不快乐的女人。”米蒂亚说：“但我只好这样，没有斡旋的余地。”
那些三姑六婆三观还蛮正的耶。
因为这个时候米蒂亚的计划其实已经形成了嘛，所以他就叫了自己的仆人去叫 Jason 来到这边。
嗯，
米蒂亚要跟 Jason 说啊，我愿意成全你们的婚姻跟爱情，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请你去说服你的岳父让孩子留在柯林斯。这个时候呢，米蒂亚就把自己的孩子叫来，要把孩子送到 Jason 那边的时候，这一段呢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把米蒂亚人性当中身为母亲柔软的一面描写出来。他在要把孩子送过去的时候是神情非常悲伤，而且情绪是很激动然后有落泪的。我们可以念一下这一段。我是雷秋秋，我演米蒂亚。
我是华溜溜，我演 Jason。
哦，孩子，活到一大把岁数时，你们会伸出这样可爱的手迎接死亡吗？孩子，妈妈禁不住要涕泪纵横了，妈妈心里充满不祥的预兆，妈妈终于结束了与你们父亲的争执。你看，我柔和的双眼突然充满了泪水。
米蒂亚，你的双眼为什么全被泪水浸湿？双颊为什么这样的惨白？为什么转向一旁不睬我？我说的这些话难道你不中意吗？
没什么，我正在想这些孩子。
你务必要高高兴兴的，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我会高高兴兴的，并非我不信任你的话，只是女人是脆弱的东西，动不动就想哭。
那你又为什么要这样子替孩子难过？
我是他们的妈妈，当你期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时，我就想到将来的事，我心里就不由得悲伤。这一段当然 Jason 什么都不知道，但米蒂亚他是有想到未来这些孩子会
惨死的画面，
对，所以他还是有难过的。
嗯，
那当然哦，这个时候呢，米蒂亚就是叫孩子带着那一件染上剧毒的礼服要去到皇宫里面。不久之后呢，米蒂亚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孩子们的驱逐令已经撤销了，也就是父王、
成功了，
对，成功了，父王是有同意让孩子们留下来的。但这个时候米蒂亚的反应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
他不是应该高兴吗？
他后悔了。
哦、oh.
他后悔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完了。送消息来的人就问米蒂亚说，为什么你这样子神情黯然泪流满面呢？米蒂亚说，哦，我不能够哭，因为我在疯狂之中想出了这个办法。送信来的人还安慰他说，你要坚强啊，因为总有一天我相信孩子们会把你接回来的。这个时候信差就离开了，米蒂亚一个人在原地，他非常的后悔哦。他说，不，我怎么忍心下毒手呢？我要撤销原本的计划，把孩子们带离这里，我为何要拿他们的痛苦来伤害他们的父亲？再说我个人还得因此忍受双倍的痛苦，不，我不干了，我要放弃原本的计划。不，我怎么了？我难道要任由敌人一边逍遥，一边因此而嘲笑我？我必须要面对这件事。软弱的女人啊，我真的是，我竟然容许这些温吞的说辞闯入内心。 我不会阻扰自己手中的计谋。哦哦，我的心，不，不行，你不能做这些事，饶了他们吧，你要同情同情孩子。如果让他们跟你一起到雅典去，你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宽慰。不，不行，看在地狱复仇女神的份上，我不能这样子软弱。我最好还是用孩子当牺牲品，让敌人吃足苦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当演员好难哦，
他精神好分裂，好恐怖哦。
从这一段呢，我们就会知道米蒂亚其实是有后悔过的。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些部分，让我们不会对米蒂亚这么
厌恶，单纯的厌恶。
对，不会觉得他真的这么可恨，然后那么讨厌。我觉得他还是有人性软弱的一面。整个剧本走到这里，米蒂亚才真的下定决心
要复仇，
要复仇，对，要行使这个计划。所以他就没有去反悔，对，没有去阻止。又过了不久，信差呢就送了一个消息来哦，他说：“米蒂亚，你未免太凶暴了，你竟然干下这么狠毒的事，快点逃命去吧，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怎么逃。”米蒂亚就问：“为什么我必须要逃亡？”信差说：“他死了，就在前一刻钟，他的父亲克里昂也死了，被你毒死了。”米蒂亚说：“这是你所说过的话里面最美妙的，从今以后我会把你视为恩人跟朋友。”信使说：“什么？你的精神还正常吗？你疯了吗？女人，皇室已遭蹂躏，你还是乐意这样子做吗？做这种事你心里难道一点都不害怕？”米蒂亚回：“不要心急，朋友，你倒是说说看，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你告诉我他们是在剧痛中过世，我会更高兴。”这个信差呢就说出了他们的死况哦，就是这个孩子呢当把礼物送到公主眼前的时候，其实这个公主一开始是不接受的，她双颊惨白，突然蒙住眼睛转身走离，充分表现出她有多么厌恶孩子的出现。只是 Jason 呢试图平息她的怒火，对他说：“不要这样子怒气冲冲的看着你的亲友，不要生气了，转过头来看看我，用你看着我的眼神看着这些人，然后接受这份礼物，再去向你的父亲求情，求他别驱逐两个孩子出境。看在我的份上，我希望你这么做。”结果这个公主呢就被 Jason 的这番话说服了，她就换上了这身衣服，然后去找她的父王。结果呢，他在换上衣服之后呢，到要去找这个父王的期间，他就已经毒发，
就死在半路上了。
对，就死在半路上，已经毒发身亡了。他呢，白色的唾液从公主的唇间流出，他的眼神溜溜的兜转，面庞毫无血色，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嚎，因剧烈的痛苦正要扑及他，那金色的冠冕还牵在他的头顶，发出熊熊的焰火。你的孩子送给他的那件精美的礼袍紧紧裹着他细白的肌肤，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全身着了火，满屋子逃窜，一下这儿一下那儿，甩着发丝想把头冠甩落，谁知那个金圈却越掐越紧，他一晃动头发，火焰只是越来越狂，直到他完全接受厄运的鞭打，整个人瘫痪在地上为止。这真是一幕骇人的景象，真的很骇人，
好恐怖哦！
我光读完都觉得太骇人，而且这个女巫也太可怕了吧，那个毒药竟然会让她身体着火。
对啊，
而且那个
头冠紧，那叫孙悟空紧箍咒、啊、
对，越掐越紧在她头上、太恐怖。然后因为这个声音很大嘛，她一直尖叫，这个父王呢就从她的房间冲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想到就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倒在地板上，她就冲去抱住她女儿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想到她这样一抱，她身体也沾染了这个毒药。
Oh my god，
所以不久之后这个父王呢也是毒发身亡了。 然后这两个孩子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还在彼此的惊慌，想说怎么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妈妈要痛下毒手。其中一个孩子就问他说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逃过妈妈的毒手，另外一个孩子就说没办法了，我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们就死了。
还没死，这个时候米蒂亚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冲进皇宫里面，他就发现自己的两个孩子
还没死，
然后 Jason 就站在旁边，他就用匕首亲手刺死了孩子们。
蛤，不是 Jason， 他刺孩子干嘛？
他刺孩子啊，因为他复仇计划是要让 Jason 痛苦，所以他在 Jason 面前亲手刺死了两个宝贝。
哦，
他最后是用他的双手杀死了孩子们。Jason 就在旁边。
为什么不杀 Jason， 要杀孩子？头好痛哦。
这个时候 Jason 就说，我再也无法从新婚的恩爱中获取快乐，也无法在活人的世界里与孩子交谈，我的一生完了。米蒂亚说，因为我绝不能忍受你嘲弄我的爱情，你自己欢欢喜喜过日子，而且把我的窘境当好戏看，但现在我就像过去一样，我又擒住了你的心。这边我们可以念一下，我是雷秋秋，我是米蒂亚，
我是华溜溜，我是 Jason。你自个儿也会痛苦的，我的哀愁你也难逃一份。
是的，但是如果我的悲哀不再被你幸灾乐祸的嘲笑，那就是我的收获。
孩子们，她是一个多么狠毒的母亲啊。
孩子们是死于他们父亲的恶疾。
我告诉你，孩子不是我亲手害死的，
但却是你的无情和再婚导致的。
单只是为了这缘故你就杀了他们？
你以为爱情给女人带来的痛楚是那么轻微吗？
对明智的女人来说理当如此，不过对全然恶毒的你，
孩子死了，我这么做纯粹只是为了让你心里作痛。其实就到这边，这个剧本就结束了。
Oh my god。
而最后呢，米蒂亚犯下了杀人的罪名嘛，但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米蒂亚是太阳神的孙女，所以神明是有做出了他们的决定。太阳神呢送了一辆车子到米蒂亚这边，让米蒂亚驾着车离开。
蛤，他们站在米蒂亚这边？
对。
Oh my god why？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讨论哦。所以这个剧本其实非常的简单，到这边整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这里面呢留了很多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的内容。
真的耶。
首先我们就可以先聊你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哦，神明是站在米蒂亚那一边的
吗？
这也是希腊悲剧里面很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可不可以升天。为什么太阳神会帮米蒂亚呢？明明米蒂亚很明显是
杀人的人，
对，他是杀人的人，他是凶手，可是就因为他是太阳神的孙女，因为这个血缘，所以他还是得到了神的帮助。所以神到底有没有长眼睛，还是神跟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也会为了私心拯救跟自己亲近的人呢？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Rachel 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评分订阅留言。
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